奉主耶稣圣名啊，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。我们来唱诗333首。大家平安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透过中午的一个休息啊，交通啊，让我们能够啊来继续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啊。那我们会啊持续啊这个上午的这个主题啊，然后延续到这个下午的这个题目啊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是不是赶不上了。第二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阿们啊。那我们早上已经有分享，不能得享安息的人，第一个就是拒绝神邀请的人啊。当然你拒绝了这个邀请，你当然就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这个福分啊，可以来领受这个安息。那第二种人呢啊，我们早上也有分享到，就是不信的人啊。那这不信的人为什么会产生不信呢？好，我们讲到了第一个，就是似乎是赶不上，就是脱队，在信仰的这个队伍当中他落队了，掉队了啊，结果啊跟不上啊。好像说我们在啊大龙教会里面，大家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做一些活动 一起来做一些沟通关怀团契，结果呢，哎，你都因为很多事情忙碌了啊，推脱了，你没有来参与啊，你就好像是好像有点在赶不上一样了啊，那这个会产生变成你的不幸。第二种呢，啊，我们讲到为什么会变成不幸的人，就是没有以所听见的道来调和，好，因为这个听到呢跟你没有益处啊。那为什么没有益处？就是因为怎样？你没有带心来，啊，来聚会啊，心没有带来，还在想外面的事情，那当然就跟你没有益处。那另外一个没有益处是，不是因为你没有听到，你是有听到，你有心了，而且你也感动了，你也扎心了，那应该是可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的下半段，他告诉我们，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你的这个道听进去了，你要把它消化，要把它调和，用什么？用信心啊。那我们早上有分享，主耶稣呢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荆棘在我们里头，啊，这个荆棘呢，啊，这个长得非常的快，啊，那这荆棘呢，主耶稣他也有啊，这跟我们解释，啊，第一个就是世上的私利，也就是今生的私利；第二个就是钱财的迷惑；第三个就别样的私欲；第四个就是厌乐，这些呢都会啊成为荆棘。如果你不节制它，啊，不是说钱不好，钱也是很好，我也很喜欢钱啊。可是你要取之有道，你要知足。哎，这个不是说你不会烦恼，一样我们会烦恼。哎，那我们一样有情欲。哎，我们一样，我们可以来享受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努力的。所以呢，但是这个当中呢，我们怎样？不能让它怎样无限制的、无节制的让它发展，那就变成荆棘。那这成为荆棘，就会阻碍你这个行道。你所听的道理，你要去行出来，那这样才有帮助啊。所以呢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荆棘不一样，那我们要去思考。那当然，我要去除掉这个荆棘不容易呀，因为我们知道本性难移，这个就是人哈，人就是本性难移。可是我们要去面对它，那面对它呢，不是靠你自己，如果靠我们自己，不可能了。哦，我们知道哈，很多啊，有一些人呢，想要戒掉、改掉他的坏习惯，啊，太困难了，啊，甚至有那个啊，那个喜欢赌博的，哇，那个手指头剁了一只手指头，说我不赌了，不赌了。可是呢，一样没有过度，还是把它，还是去赌，又把它切掉一只，还是去赌啊。十根指头都不见了，还在赌。这个我在南投我们就遇到过哈，啊，感谢主，后来啊，这个姐妹哈，老姐妹啊，她是两只脚都萎缩。哦，我们那时候见到她的时候哈，两只脚是萎缩了，可是她的手指头也几乎没有了。她就是这样子啊，哎，用这样还在赌博啊，哦，真的是，哎，佩服她了哈，哎，感谢主啊，耶稣改变她。所以真的是要靠着耶稣啊！好，我们看一来看一个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，以赛亚书第五章，我们看第一节、第二节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。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回美的山岗上。第二节。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啊，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五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被神学家称为葡萄园之歌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分享这个啊，不过我们借着这个里面所描述的，啊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他有一个葡萄园，那这个葡萄园是指的什么？我们看第七节就很清楚了，他说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那也就是今天教会，教会就是以色列家啊。那这个葡萄树呢，这个所喜爱的树呢，就是犹大人，就是我们这些选民，就是我们的信徒。那神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葡萄园，那我们都在当中啊。那这在当中的时候怎样？ 我们的神呢，把我们用篱笆围起来，我们的神呢，亲自经营这个葡萄园。啊，你可以看到第二节一说刨挖园子，为什么要刨挖园子？因为会有荆棘棘藜啊。这个第六节就讲到神把它不管它的时候，荆棘棘藜就产生，就生长出来了。啊，我们每一位信徒啊，我们刚刚来分享，我们都有这个荆棘。我们的荆棘怎么办？我们的神要为我们除掉，所以你要来向神祷告。我们的神怎样愿意把你的这个荆棘拿掉？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。好，所以感谢主哈。那我们的神呢？他爱我们，他是圣灵给我们，他帮助我们。哎，我们不仅把道理听明白了，扎心了，扎根了。哎，现在要行道。要行道呢，首先动作就是要除掉荆棘，除掉我们那个心中我们在生活习惯上的一些荆棘不好的，靠着耶稣先除掉它，那我们就有力量把它行出来。因为我们已经明白道理了，不要说我已经明白道理，可是这个道还是跟我没有益处，哇，太可惜啊！所以啊，这个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我们 要有这种行动。将来耶稣来审判的时候， 他问我们，他不会问你说你道理听多少，他会问我们的是怎样道理你行出来了没有，你到底有没有行出来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我们不是说哇，我听了很多道理，神性班啦，这个讲习会啦，我都听了，听了很多，你没有行出来，还是没有益处啦。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，说每个人都要去面对哦。所以我们将来要面对主耶稣，我们把道理听进去了，我要改变，靠着圣灵改变更新哦。这个是神主耶稣他应许给我们的，我们要真的是要去做一个改变哈。啊，不要像这个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把道理行出来。啊，那我们也有讲到，硬心的人，他是会产生不信。啊，就像以色列人，啊，他试探神，观看神的作为。那我们今天不要像这样子，我们怎样？哎，要来思念神的恩典。我们不要硬心，你已经体验到神的恩典了，我们要持续的去回忆，然后呢去坚固我们的信心啊，来这个守住这个信仰。啊，我们再来看哈，有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会让我们怎样产生不信。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这里讲到当时那个世代的人，他们怎样？为什么会产生不信呢？就是心里常常迷糊了。啊，这个一个心里常常迷糊的人，不是他不聪明，他一样很聪明，可是呢，却常常迷糊啊！啊，那就像以色列人，一面守节，一面献祭，然后一面又在拜金牛犊。哎，以利亚的那个时代，以利亚就问百姓：耶和华如果是神，你们就顺从耶和华。巴力是神，你们就顺从巴力。可是百姓一言不答，不晓得怎么回答，心里迷糊嘛，真的是迷糊。对啊，太可惜了啊！所以啊，这个我们不要像那样啊。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扫罗，扫罗就是常常迷糊啊。那个撒母耳跟他讲，你到基甲等我七天。哇，那时候腓力士人啊，基甲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啊。哇，那个扫罗呢，他刚当王没有多久啊，号角一吹，百姓哇就围过来了， 哇，就准备打仗了。哇，腓力斯人啊，也准备打仗了哈。两边对阵，我们看啊，腓力斯人是有军队，是军队，是训练的，有刀有枪有武器的。百姓这边呢，我们如果去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，你就知道，百姓只有王跟儿子约拿单两个，两把刀而已，其他拿什么？锄头啦，拿扁担啦，哎啊，好像我们苏贞昌说的哦，那个要用扫把去跟人家哈对抗哈，哎，真的啊，百姓看到那个腓力斯人有训练的，有武器的，哇，越看越害怕，看到第七天啦，哇，很多百姓就一个一个溜走了。没有信心了，这也难怪他们了，平常没有在训练嘛，啊，说要打仗才吹号角啊，才过来啊，哎，所以扫罗就等不及了，就自己去献祭了，啊，第二件事情我们也知道，撒母耳啊，神借着他说，哎，你跟扫罗讲，去跟亚玛力人征战，要全部剿灭。结果他打赢了，带回来的亚甲王，带回来的回的牛回的羊，哇，还很高兴跟撒母耳说，哦，这个回的牛跟羊，哦，是要来献祭用的。神喜欢这个吗？哦，神喜欢的是你我用那个回的牛羊跟他献祭吗？献的再多有什么用？好，所以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心里常常迷糊的人，真的很可惜啊。另外一个就是大卫，大卫是难得糊涂的人，哎，我们说哈，人生有些人真的很精明，可是难得糊涂，哎，他啊，这个抢人家的妻子，对不对？他啊，这个陷害人家的丈夫，还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啊，结果拿单先知去跟他啊，这个讲一个故事，哎，最后才跟他讲。这个就是你啊，那时候他才哇醒过来啊，原来我就是啊这样的犯这么大的个罪啊，他这么忏悔悔改接受神的惩罚，结果神还是悦纳大卫。我们人哈，在一生当中有时候会像大卫一样难得糊涂，但是你要回头，要懂得回头在神的面前忏悔啊，不要做表面的悔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，旧约一千啊，和本的圣经1070页，约珥书第二章12节13节。第二章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”十三节，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要啊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这约珥先知呢啊，在指责当时的百姓的一个现象啊，那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悔改归向神，那就提醒他们，你们的悔改啊，你们的忏悔不要只是表面的撕裂衣服，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背景哦，我很伤心哇，把衣服哈，撕裂，哎，然后人家看到哇，这个人是伤心的人哈，哎，不能够再跟他开玩笑，不能在他面前然后在那边唱歌哈，哎，但是呢，先知要他们怎样是撕裂心肠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就像大卫哈，他的那个忏悔诗一样哈，我们真的是啊，如果说我们有那种难得糊涂的时候，真正去悔改啊，我们的神怎样？他这里说有恩典有怜悯啊，哎，他会啊，会来赦免我们啊，他不轻易发怒啊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做一个 常常迷糊的人。我不是鼓励大家犯罪，能够不犯罪是最好，但是人是软弱的，难免啊。当然我们要常常警醒啊。那当然不幸我们犯错了，赶快回头，一定要赶快回头，把神抓住啊。那这个啊，因为如果不这样子，我们会像扫罗一样，刚开始当王看起来不错，可是怎样，却常常迷糊，用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，他以为这样子神就喜悦。那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子啊，那不要成为将来我们不能够享受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安息啊。现在我们来啊，看看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样来享受神的这个安息啊？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到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，我们看到十一节，第三节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第四节，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第五节，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第六节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第八节，若是耶稣也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第九节，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来存留。第十节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阿们。这一段里面哈，我们看到一直在讲那个有两个字一直出现，就是安息，讲了很多个安息。好，那小弟呢，把它用个人的哈，用见解哈，我把它分成四个安息啊。第一个安息就是神创造的一个安息啊，神造了这个哈六天来造这个宇宙万物，哎，第七天安息啊。第二个安息讲到的就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安息，所以第二个安息就是进迦南地的安息。第三个安息就是我们今天是安息日。为什么叫安息日？就是要让我们得安息，所以是安息日的安息。第四个安息就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指望，也是盼望我们将来能够进入的那个永远的安息。我用这四个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安息。第一个安息啊，这个是啊，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，他歇了他所有的这个功。那么他所预表的是什么啊？我们先来看啊，神啊他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过程啊，他怎么开始的？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第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阿们啊。那这个就是要创造之前神他的一个动作，以及创造之前天地的一个情形。 那我们做一个思考，他这里讲神要创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湮灭黑暗，那就是这个就像什么？就像说我们一个罪人，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我在这个这个世界呢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，所以呢，怎样？你的人生是空虚的，你的人生是混沌的。什么是混沌？就是混乱的。然后人，我们看到世人哈，忙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目标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这样短暂的。我今天能够赚到钱就，就是好了哈，就是不错了哈。我今天能够得到什么？那个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短暂的，所以到最后就是空虚的。而且人生有时候我们混沌啊，混乱啊，他的人生是一种混乱的一种人生啊。再来呢，湮灭黑暗，这种罪人呢，他是黑暗的，他是没有指望的，死了，一切没有了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！赚了再多钱有什么用？你那个世上得到再大的官位有什么用？都没有了，真的是黑暗啊！那这个就是预表我们罪人在基督里，当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本来是没有指望的，本来是空虚混沌的，好，那是时候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上，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大合法的大水的这个洗礼。当传道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洗礼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水面哈，这水啊就被灵化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来洗净我们的罪。就像这里神的灵运行在这上面，就开始创造了，本来没有的变有的，本来不好的变好的。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信耶稣就是这样。当我从这个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本来过去的我，不好的我死了，埋葬了，感谢主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神创造的安息，我们可以啊来看，这个就是啊我们的这些慕道朋友，我们要把握机会，因为呢啊神要来释放，把你的罪释放掉了，让你得安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一节呢，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。然后我们很多可以看到很多教派的教会，他们也很喜欢把这个经节呢放在教会的门口，让过路的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，能够就近耶稣。他们就像劳苦担重担啊，因为有罪的这个重担，如果你愿意来，耶稣都邀请你啊。所以第一个安息是神邀请的安息，第一个安息是最释放、最得释放的安息。你愿意来，耶稣说：“我就要给你安息，你就得到了应许的安息，就给你了。”所以我们已经有安息了。我们要确信这一点啊！这是第一个安息。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个安息，就是进迦南地的安息。我们早上已经有分享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指望盼望就是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啊。那因为呢，他们在旷野漂流，他们在旷野过着埋怨、怨言、失败的这个生活，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，他们要进去了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信耶稣了，嘿，你已经进入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了，你要结束这个你的漂流的这种无定的生活，就是没有目标的生活。 你要结束你充满怨言的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充满失败的生活。那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，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，你就要怎样战胜各种的环境，你要战胜这个罪恶，你要怎样胜过这个肉体的这个引诱，靠着主可以所得的这个安息，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上，因为信靠神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属灵这个安息。这是主耶稣我们的神呢，他应允我们。我们继续看二十九节，我们看29节啊，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30节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29节30节，就是指的我们已经来到耶稣的面前的人，你要享受安息。我们注意看一下28节的最后是得安息，29节的最后是得享安息，差一个字，多一个字。你得到安息不代表你享受安息。我用一个不好的，不是很好的例子哈，假如我现在有一张支票，哇，人家给我哈，哇，上面面额哈，填的支票里面的这个钱数哈，非常多，啊，假设我随便讲一个数字哈，100亿好了，哇，不得了呢，哇，拿上这一张支票，我太高兴了，哇，我世界最有钱，几乎是像哈，啊，这个排行首富的哈，都能够排进去的哈，哎，哇，我有张这一张支票，很高兴。可是一年过了，两年过了，我如果没有去把它领出来，这一张支票跟你何干？它只不过是一张支票而已。所以29节，耶稣在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去兑换这个安息，兑换之后你可以享受这个安息。等于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啦？你要会去体会。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为什么要讲我心里柔和谦卑？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主的样子，他心里柔和谦卑。现在的世人柔和谦卑已经不是他们心中的想要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柔和谦卑啊，你都想吞你啊，早就被吞吃了，哪能再柔和谦卑？但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你要柔和谦卑，然后呢，负我的轭啊。这里我稍微说明一下，这个讲到这个轭，这个我们台湾哈，耕田也好，拉车牛耕田，牛拉车，我们请问。我们长辈应该都知道哈，台湾的牛是一只牛在耕田，一只牛在拉车，还是两只牛？几架能架？几架对不？一只啊！台湾你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哦，但没有看过哈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哈，它就是一只牛。可是中东那个地方不是一只牛，都是一对牛。你注意看圣经所写的。那个腓力斯人把那个约柜送回去的时候，是一对母牛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讲到以利沙在赶那个牛在耕田的时候，他是怎样赶第十二对牛。我们早上有看到那个爵士讲的那个比喻里面说啊，我有五对牛，我要去试试看。对，你注意看哦，牛圣经里面都是用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轭是两。啊，不像我们台湾是一只牛就可以了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那因为中东的地啊，那迦南地的地比较硬，台湾是宝岛哈，台湾的地比较软，所以呢，台湾一只牛就可以了，他们一定要两只，啊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为什么要举这个哈？主要是让我们知道， 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，当负我的轭，是有两个啊，表示讲耶稣已经在那里了，耶稣在这里，在这个轭里面，他已经在邀请你另外一个位置，请你也进来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愿意进入到耶稣里面的这个轭，你就轻松了嘛。所以学我的样式啊，所以说，哎，我向左走，你就向左嘛；我向右，你就向右嘛；我向东，你就向东嘛。这简单的啦，干岂不是这样子？他大有能力啊！哦，我们就依靠他，他要我们跟他同行，你就跟他走就好了，不是很轻松吗？难怪能够得享安息啊！可是很可惜，我们都颠倒，我们都说。我的轭在这里，主啊，请你进来。咱是请主耶稣来咱的轭，主耶稣不是你来到我的轭，这样才对。你如果进入到你在你的轭，你就会说：主啊，你祝福我，让我凡事顺利；主啊，你祝福我，让我考试100分；主啊，你祝福我，帮我怎么样解决什么问题。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轭，不是主耶稣的轭。我们要弄清楚，当我们愿意弄清楚了，我们愿意进入到耶稣里面的这个轭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学主的样式啊，你就跟耶稣一起同行啊，哎，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难怪哈，我们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，信主一年。主在身边，信主10年，主在天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主在天边？因为你都要主耶稣进到你的轭，而不是你进到耶稣的轭里面。啊，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安息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其实就可以享受。主耶稣要给我们的这个安息，不是说我以后死了我才可以享受到，不是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你靠着主，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安息。你有没有感受到？你有没有享受到？如果没有，调整我们的脚步，调整我们的心态，重新调整。当你愿意调整，你会得享安息。不然的话，你永远是卡在自己啊。主啊，你都没给他祝福，你都祝福他都不祝福我，你给他恩典都没有给我恩典，因为你没有进到主的轭里面，人家是有呢，啊，你都没有，难怪这样子。我举一个例哈，那个约柜后来被回到那个乌撒的家，从腓力士回到乌撒家，将近啊预估了哈，我预估超过70年，至少都有70年。圣经没记载，圣经没有记载说神祝福他们的家。可是后来乌撒出事情了，对不对？那大卫哈不敢接受嘛哈，就把这个约柜送给他俄别以东的家。圣经怎么记载？3个月而已，神就祝福俄别以东的家。啊，那你查这怎么这么多差那么多？很简单嘛，就是这里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来救主的轭吗？这个就是一个重点。好，那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应许的安息已经给我们，我们要去享受。那享受呢，我们就按照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安息。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安息，就是安息日的安息。既然称为安息日，他不是白白的说是他是安息日，他是真正为人设立的，让我们去享受这个安息日的安息。不过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思考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8章。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，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， 十三节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啊，那个小字做谨慎哈，谨慎我们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日子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十四节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啊，当时的百姓啊，常常呢不愿意啊来遵守这个安息圣日，所以神借着先知啊一再的跟他们讲，你们要在安息日要遵守这个安息圣日，这个是侍服的日子，所以要调转，这个调转就是谨慎啊。为什么说这里特别讲谨慎啊？因为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一礼拜天到礼拜星期五哈，哎，这个是我们工作啊的一个时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心啊比较没有办法安静下来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会我突起就会去出一些差错，这是都难免啊。所以到了这个安息日，那我们知道安息日就是星期五太阳下山，一直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，那这个时间呢，你要心要安静下来，你心要安静下来，要先怎样？不要操作了。你一人一操作哈，没用代志嘛，你忙你的事业，忙你的学业，忙什么？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看看你自己的脚步，你没有办法谨慎你的脚步，所以你要把这些放掉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啊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因为你那个前面的六天，你可能哈、哦、会一直在想说我要做什么，要怎么样，要哈、哦、我要好、哦、要处理什么事情，哎，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了这个礼拜六、星期六安息日，星期五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你心、你的身、你的灵都要进入这个安息。你要进入，你这样子的话，哎，不以操作为喜乐，你就能够在这当中享受安息日的安息，你就会享受这样的快乐。我不知道我们每一次安息日快到的时候，你会说：“哎，安息日到了哦，哇，很高兴。”还是说：“哎，一过安息日，哦，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哈。”哎，如果我们哈。哎，觉得安息日是一种负担，那我们可能要再做重新思考。如果安息日的安息你都享受不到，那我请问你，你有那个盼望，有那个信心进入将来永远的安息吗？连一个礼拜的至少有一天让你真正 去感受这个安息的哦，平常哦，我们说哦，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进迦南地的安息，那个是要面对啊、那个各种的挑战。那到了这个星期六，那个你要放下你的所有的工作哈、哦，进入这真的进入神要赐予的这个安息，你要去真正要去体会，至少你一个礼拜要体会这一天。平常你体会不到哦，因为你可能忙嘛。但是到了第七天，你一定要去体会，你才有信心呐、啊。不然那个我们的安息日，将来的那个永远的安息是真的有吗？是今天吗？你会不会你会像那个谁，那个我们早上有分享的那个罗德的妻子啊，是跑一跑真的吗？大火降下来了吗？真的是降下来了吗？我回头看一看会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，这个就他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，我们来学习，记得星期五太阳下山开始，所以星期五可以的话，参加聚会，开始进入安息，你的心、你的身、哎、你的灵 进入安息。当然不方便，我们就线上聚会，可以实体聚会。我早上也有分享，线上聚会是不得已，不是说他怎么样，但是他比起实体的聚会里面，他少了一些团契啊，少了一些关怀，少了一些沟通，少了啊有一些东西在里面。而且你如果线上聚会，有可能你会怎样，容易失去金钱哦。所以哦，我们星期五哦，你就把握机会。我记得我到那个纽西兰去协助圣工，他们在星期那个安排表上，我看他们安排表，哎，很讶异啊。他们的那个星期五晚上的聚会，他们排什么安息日聚会？哎，我觉得哎，这在台湾看没有看到哈，这个真的是正确的观念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在那个星期晚上就开始准备心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些有一些长辈，他们住得很远啊，那住在乡下地方啊，到教会聚会啊，有时候走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有哈。哎，那所以晚上他们很难得可以来参加这个晚间聚会。哎，他们如果进入到安息日星期五的时候，他们就赶快哈，太阳下山了就赶快啊，吃饱饭洗澡洗澡，把小孩子赶去睡觉，然后呢把最好的衣服就拿出来，然后他们自己用好也赶快休息。星期六早上一大早他们就起来，然后呢就准备了这个餐点，然后把小孩子叫起来，哎，赶快吃完之后差不多六点七点好像远一点他早一点出发，晚一点他们就差不多七点哈，近一点哎，然后就来到教会，然后前面一旦是小孩子，后面一旦哎，可能自己种的菜或是一些米啊，或者是两个小孩，哎，他们就这样子来到教会，一样那一天聚会也只有两个小时，但是他们到下午聚完会之后，欢欢喜喜的回去。而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，我们不要只在乎那两个小时，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有些价值那个观念有点错误。我安六级了，只会两点钟就可以了 ，OK 了哈。所以我要去玩啊，哎，我们在游览车上面啊，我们就聚会吧。我告诉你啦，你在游览车上面，你的身心灵怎么安息？不要骗人了。所以总会堂就曾经下过文哈。希望我们在这个安息日能够真正安息，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是神应许赐福给我们的这个安息。你愿意，你会体会到，你会感受到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以耶和华为乐，神就要怎样，哎，来让你得到地的这个高处，神就要怎样，用他所的这个产业要来养育我们。我们可以在这当中真的是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三个安息。那第四个安息就是我们啊，每个人每个信徒我们都一直在盼望的，我们也要努力。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了，我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了啊，我特懂啊哈。我听到一个父亲跟他的小孩讲，你得圣灵了，你受洗了啊，放心了哈，你得救了。哦，我听了实在是为这个爸爸跟这个小孩担心。受洗得圣灵，那只是基本条件。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耶稣一直在跟我们讲，这里也跟我们讲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跟我们讲，竭力，务必竭力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你要付出啊。要用最大的力气去得到这个将来永远的这个安息。那当然这个安息是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的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。 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还不再有，不再有了。第二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”做宝座的说：“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因为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阿们。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将来永远的安息，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哎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啊，因为那里不会再让你掉泪了，因为那里不再有死亡了，你不再有恐惧了，因为那里呢，你不会再悲哀的啊，你不会再哭嚎疼痛了，都没有了，不会生病了，多好，多美好的地方啊！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哈，在一生当中，你要认定这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得到的。我们世上可以有很多可以想要追求的，我们不否认了哈。啊，学生对课业的努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啊，那个有工作的，我们对这个事业上哈的尽本分，我们得到我们的，这个都是合乎常理，但是。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努力进入这个安息啊！我们来看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从第七节来看起啊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奔起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：“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，有福了。”又对我说：“这是神真实的话。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啊。羔羊婚宴的这个时候到了。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的哈，耶稣快来了啊，天国近了啊。那以前的哈就会一直讲这种道理，可是讲一阵子以后，好像就很少传道。那领会人再继续讲这样的议题，我也会讲到了，但是就已经那个量就很少。那不是说主不再来，而是这样更接近了，更接近了。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疫情的变化，你就要感受到了，真的是啊，以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接近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更要把握这个现今的这个时候啊，哎，把自己怎样装备整齐啊，还没有弄好的，还没有啊这个改善的，赶快。透过我们所听的道理，赶快改善，能够悔改，赶快悔改啊！不要说等到说啊，主要再来的啊，主啊，你哪还紧着要来？我还没准备好呢，来不及了。不要这样说了，你宁可现在就准备好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我们都安然见主啊！我们一起来唱诗352首。
喜乐江河永流无穷。 将我扶住，他能手将。